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考验着美中关系，也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拨款6亿7500万美元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对疫情传播的高风险国家进行援助。一位曾被美国卫生当局列为疑似病例的武汉留学生，刚刚经历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周。2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美国正在向中国湖北运送捐赠的物资，包括防护设备以及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帮助应对快速蔓延的冠状病毒危机。由美国国务院包机运送的货物这个星期抵达武汉，包括由位于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以及基督教福音救援组织撒玛利亚人的钱包所提供的医疗用品。撒玛利亚人的钱包组织告诉美国之音，他向中国湖北捐赠了78套医疗用品以及其他个人防护设备。此外，位于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与另外一个慈善机构世界健康基金会合作，包下一架盐湖城专机，负责从盐湖城的中央仓库运送补给品，第二批则从亚特兰大的仓库运送出。送出的医疗防护用具包括22万个防护口罩、870只护目镜、6500多件防护衣。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么美中对于管控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中国的舆论控制有哪些看点呢？
美中呢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呢，可以说是考验着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说明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中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一些分析指出呢，两个大国之间呢还是存在着不信任，而对于信息的分享呢也存在一些差距。一些分析家包括了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曼宁呢，告诉美国之音，中共非常担心武汉疫情的快速蔓延会影响它的合法性，但是他强调了美中之间呢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变呢，原本可以转变成为强调一个公共全球公共健康的这个话题，来强调双方可以从中彼此共同合作，这符合双方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智库呢，就是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葛莱伊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呢其实对于一些美国所提供的援助呢是没有告诉中国的民众的。他表示呢，中共的这个政府呢正试图呢把这个责任呢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身上。另一方面呢，美国之音呢访问了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来探讨如何有效的管控疫情，让他们不至于快速蔓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几年前，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帮助西非国家成功消除了埃博拉疫情。当时，疾病防控中心由汤姆·弗里登博士领导，他现在领导一个名为“着手挽救生命”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在远程视频采访中，记者问：“应该如何结束现在发生的冠状病毒流行？”
对于每种不同的微生物，我们都有不同的方法。对一些群体，我们有疫苗；对另一些群体，我们用一些遏制措施，例如萨斯、莫斯或埃博拉，实际上可以阻止它。对于某些流感，我们会尽力减轻，我们试图减少这些损害。
抗击埃博拉病毒，找到与感染者接触过的人至关重要。埃博拉病毒通过体液传播，必须防止接触。冠状病毒像麻疹一样是空气传播的，这意味着这些病毒更容易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的方式传播，这使得追踪与感染者有接触的人变得更加困难。隔离也是个关键，
病人不要外出。
但是目前已经有至少20000人受到感染，防控疫情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
很难，这是绝对是对公共健康充满挑战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凡是不需要医院护理的人自行隔离，政府也隔离了整座城市，这意味着不允许当地人离开。
这是中国政府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社交隔离，换句话说就是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公共卫生专家还一再推荐其他的方式，
洗手，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捂住嘴，
每个人都要洗手，每个病人都要待在家中，病例必须尽快确诊。
我们还没有针对这种新型病毒的疫苗，可能至少一年内都不会有。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疫苗，但即使是没有疫苗，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有可能把疫情控制住。西非的埃博拉和其他一些流行疫情的消除，就是因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华盛顿报道。
这个星期呢，美国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跨部会工作小组，而美国国务院的副国新比根呢是工作的成员之一。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天告诉我，还有两架美国政府所协助安排的专机呢会从武汉来接回滞留在武汉的美国公民，把他们接回美国。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预计，中国将履行在未来两年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由于中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外界已经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采购目标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中国在一月初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不过有媒体报道说，北京正在考虑援引该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姆努钦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淡化了疫情可能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称特朗普政府没有看到有重大的问题。中国周四宣布将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关税削减一半，此举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也是北京为了安抚受困于疫情的中国国内市场。亚洲20多个大型的商品展销会和会议因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被推迟，以往在这些会议期间被签署的销售合同达数百亿美元。推迟举行的这些活动显示新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商业的影响。由于政府和公司限制旅行，多家航空公司取消或者减少了航班。此外，数以千计的工厂停工，而且商店也有所关门。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大型的展销会广交会暂停举行。去年广交会的成交金额为297亿美元。其他被推迟举行的展会包括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展览会和论坛、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展览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新加坡亚洲食品和酒店用品展以及新加坡国际旅游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其他的国家蔓延，在中国境外大多病例都与武汉旅行时有关，这使得来自疫情中心的武汉人哪怕他们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的社区捏一把汗。一位曾经被美国卫生当局列为疑似病例的武汉留学生就经历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周。
张平来自中国武汉，在美国东部一所大学读研。在他结束寒假从武汉返校的几天之后，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并蔓延至中国各地，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与此同时，在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这使得来自武汉的人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社区紧张。张平没有想到他的咳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能是我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华人群里面透露我自己可能是从武汉来的，然后有一些干咳的症状，然后很多人问我干咳是可能很多人说干咳可能是一种这个感染病毒的一个表现的前兆，然后我尽快就医。然后但是我当时想法是我可能观察个2-3天，如果情况有恶化我再去就医。然后有人问我有没有发烧，然后我说是没有发烧的，但是后来就变得传的是我不去就医，然后因为我想隔离几天再过去，如果不症状恶化的话，但是被人传成不去就医，然后已经出现发烧等症状什么的，然后把我的那个人肉的信息，就是我的LinkedIn 啊 Facebook 的信息全部泼在网上。
事件迅速发酵，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他的社交账户和聊天截图，呼吁人们尽快举报。 张平说，甚至还有人把他的住址发布在网上，打电话给他远在美国西部的亲戚。
对，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比较人肉，是处于比较恶劣的方式，而且有一些消息他们只是断，就是截出一段的屏幕来那种信息，然后就能证明什么，就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事情，就然后被很多人这种疯狂转发之类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短促等症状，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随着确诊人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上升，人们对这一未知病毒的恐慌逐渐蔓延开来。当时呼吁尽快将张平找出来，劝他立即就医的一些人认为，这么做既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他负责。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恐慌，这是有必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是从疫区来的，而且你又在这个发病期间，而且你又有不舒服的症状，你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大家这个你同机在的这个航班都要查的。
张平说，他返美后就没有出过门，在他的事情被疯传的当天深夜，他在室友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美国卫生当局第二天通报的新增被调查患者病例中，他就是其中之一。当地媒体随即播报本地有疑似病例的消息。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说，都建议我立即去医院，包括有一些支持我的人也建议我还是去医院做，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清白啊。
他在医院做了血常规、肺部 CT 等初步检查，样本被送往美国疾控中心做全面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由于没有发烧和严重的咳嗽，医生建议他在家做隔离观察，每天早上有专人上门为他和室友测量体温。将近一周之后，张平等来了检测结果，阴性，也就是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的医生说他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张平说他那段时间心理状态还好，但是人们把不实的信息反复放大，甚至传他确诊，令他心寒。
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实对我是一种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地方，但是就是我室友都对我特别的好，然后包括送我去医院啊，然后全程都是一直陪同着我啊，然后帮我就是买东西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对于一些陌生人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社区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觉得可能是疑似感染者。
在张平的阴性检测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了源自武汉而在本地人传人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政府也宣布这是国家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实施了临时旅行限制。张平说，他理解人们，特别是本地华人社区的担忧。
当时可能就华人群体对这个病毒非常的恐慌，然后，就很害怕，就是有从那种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武汉来的学生，然后把病毒带到这边，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紧张。
摆脱了新冠病毒疑云的张平，现已恢复了正常生活。美国之音墨语钟瑞哲采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庆祝他在弹劾案上的胜利，他挥舞着一份头版头条报道他无罪的报纸，并严厉抨击了他的批评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谴责中共对信教者的敌视，称保护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庆祝他在弹劾案上的胜利，他挥舞着一份头版头条报道他无罪的报纸，并且严厉抨击了他的批评者。
特朗普总统出席了宗教和政治领袖云集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他进场落座之际举起一份头版大写无罪字样的《今日美国报》，向众人展示作为弹劾审判陪审团的美国参议院在一天前否决了两项针对他的弹劾条款。
特朗普在讲话中提到众议院民主党人发起的弹劾程序，称国家因为一些非常不诚实和腐败的人而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磨难。他赞扬勇敢的共和党政治人士和领袖几乎给予他全面支持，否决了弹劾指控。但是特朗普也不点名批评了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罗姆尼是唯一投票支持判决特朗普滥用职权的共和党人。他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无法忽视特朗普的不当行为。
I don't like people who use their faith as justification.
我不喜欢人们以信仰为理由去做明知不对的事，我也不喜欢人们违心地说我为你祈祷，太多人受到了伤害，我们不能让这个继续下去。我稍后会在白宫谈及此事。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稍后在白宫就弹劾案投票发表了讲话。星期三下午，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主持下，100名参议员在严肃的气氛下，在参议院议事厅一一宣布了他们的表决。针对滥用职权的指控，无罪票为52票，有罪票为48票；针对妨碍国会的指控，无罪票为53票，有罪票为47票。民主党人为罢免特朗普而展开的历时近4个月的弹劾努力至此结束。VOA 时新闻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上午参加了2020年的祈祷早餐会，台湾当选副总统赖清德也出席参加。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就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进行投票，宣布无罪。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东厅对媒体讲话，说这是一场庆典。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新闻当中所听到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上午呢出席了这个年度的祈祷早餐会。那么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刚当选的副总统赖清德，他在2月2号就已经来到华盛顿，那么呢在今天出席了早餐会。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欢迎的仪式上呢，他则是说了，他说欢迎现场来自超过140个国家的外国贵宾。那么赖清德呢在这个华盛顿停留的期间呢，他除了拜访了白宫的国安会之外，他也与这个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卢比奥参议员，还有这个外委会的这个亚太组的主席亚太小组的主席贾纳德等等人都做了会面。他并且也说呢，他在华盛顿会向美国方面的朋友们呢来表达说，他们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发声的感谢。我们知道呢，台湾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冠状病毒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被列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疫情的防治上面出现了一些困难，台湾当局方面是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呢赖清德之后他将会前往纽约。那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参加完这个祈祷早餐会之后，中午是回到白宫，在白宫的东厅举办了一个与媒体见面的机会。那么在这个现场呢原本我们看到幕僚把这个讲稿放在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讲座讲台上面，但是特朗普走出来之后呢，他却是自己很自然的从口袋当中抽出另外一张纸，那么呢即兴的发表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演说。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演说的一开始呢，他说这不是一场记者会，这也不是一场这个演说，这个是一场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就是来庆祝他被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结果审判的结果呢说他是无罪的。那么早上在早餐祈祷早餐会的时候呢，他拿出了今日美国报纸美国报的这个报纸呢上面写的特朗普总统已经无罪。那么在这个中午在白宫的东厅呢，他则是拿出了华盛顿邮报，头条一样是写着特朗普无罪。那么他还开玩笑说呢，他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华盛顿邮报。那么在这个现场，特朗普总统除了批评这个佩洛西议长啊，批评民主党人之外呢，他也特别点名了在现场的所有的这个有参加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投票来支持他的无罪的这些国会议员。那么他甚至呢还高兴的说呢，共和党人都很支持他，并且呢他说他也无法相信现在他居然在面试可能的参议员的人选，也就是说呢共和党现在要派出哪些人参选呢还要经过他的面试。那么特朗普总统公开的说出来，他觉得非常的 骄傲，也非常的惊喜。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这个弹劾案的这个失败呢，将会给这个民主党带来负面的影响。他甚至还预言说，在下一次的选举之后呢，这个众议院当中的共和党的少数党领袖这个麦卡锡众议员呢，将会取代佩洛西成为国会的议长。鲍荣，
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被宣判无罪，投票结束了近三个星期的审判，揭示了国会严重的党派分歧。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被免职，这次投票结果几乎完全以党派人数一致。民主党表示，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协助调查国内政治对手乔拜登及其儿子亨特，以此作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条件。他的做法颠覆了美国的民主。
总统的行为表明，他坚信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国会没有任何权利质疑或审查他的行为，所有这样做的人都处于危险之中。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尽管民主党人发出警告，但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的无罪投票一直在意料之中。
Donald Trump is going to get away.
特朗普会为了个人利益滥用职权，滥用职权阻止国会调查他的不当行为，并谎称自己已被证明无罪。他将逃脱责任，因为大多数参议员决定让他逃脱。
And falsely claiming he's been exonerated.
总统所在政党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列举了反对判决他有罪的种种理由。一些人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完全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因为总统使用长期受到承认和宪法赋予的特权而将他免职，而且这些特权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用过，将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虽然其他共和党人承认特朗普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但他们表示对总统的起诉过于严厉。但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参议员在弹劾审判中投票赞成罢免本党的总统。
这是对我们的选举权、国家安全和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的公然攻击。为保持自己的总统职位而进行选举腐败，也许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对总统就职誓言最具滥用性和破坏性的违反行为。
罗姆尼的投票使总统不能说共和党一致支持他是清白的。民主党人继续争辩说，共和党在参议院审判中阻止证人作证，使投票结果无效。
There's a giant asterisk next to
总统的无罪判决旁边有一个巨大的星号，星号说他的无罪判决没有事实基础，没有经过公正的审判就判决无罪，这意味着他的无罪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
Is virtually valueless.
美国人民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也会审视特朗普的行动。
There's a very powerful feeling among
选民和华盛顿许多政界人士都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即我们离选举年已经很近了。我们确实应该让选民决定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特朗普所做的事情的看法。
Think of the things he's done.
众议院弹劾经理杰里·纳德勒对记者说，民主党将继续通过监督调查来追究总统的责任，有可能会通过法院下令要求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作证。吉普森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谴责中共对信教者的敌视，称保护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这周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第一次会议。蓬佩奥在晚宴上发言，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信仰的敌视。蓬佩奥还表示，保护所有人按照良心生活的权利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的使命跨越民族、政治制度和信仰，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西方的理念，而是真正的社会基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领导，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确认加入联盟。2月6号星期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娜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反击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技术盗窃的经济例行会议。 克里斯托弗雷在讲话时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的安全。他提出了中国间谍活动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多样性和多层次，第二，中国制定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发展目标，第三，中国利用美中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尽最大的力量发展自己。克里斯托弗雷还说，在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展开了数千件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他认为中国的间谍活动对美国构成了长期的威胁。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罗宋汤和波兰饺子等东欧美食已经在美国人的餐饮中赢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些菜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进入像北达科他州这样的偏远地区，多亏了一批乌克兰移民的后代，情况正在改观。来看报道。
在北达科他州的小镇费尔菲尔德，有一个叫四角的乌克兰小饭馆。100多年前，一大群乌克兰移民在这里定居，而这家饭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部分。店主杰西·罗曼尼辛的曾祖父于19世纪末来到北达科他州。
小时候，我总是深深地沉浸在乌克兰文化中。我的祖母鼓励我成为一个乌克兰舞蹈家，这为我打开了新天地。夏天参加乌克兰文化作坊，学习各种不同的艺术，而这个祖母也灌输了我对美食和烹饪的热爱。
罗曼尼辛学习酒店和餐饮业，在美国各地的酒吧、快餐店和酒店工作，最终他选择返回北达科他州开一家小饭馆，用来纪念祖父母的传统。
他们很想把饭馆传给一个人，而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我想这就是我想做的。
2013年，杰西贷款开了四角小饭馆，他把家里的乌克兰纪念物拿来装饰他的新餐厅。
如果我每星期要在这个地方工作80到90个钟点，我几乎把我的家当通通搬来，尽可能的让自己觉得愉快，然后别人也就喜欢它了。
6年后，饭馆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热情顾客，包括石油工人、警察和游客。
North Dakota is an interesting place, in as much as that, in a way.
从某个方面来说，北达科他州是个有趣的地方，它保留着许多种族特色，有很多德国裔，很多挪威裔，而乌克兰饮食享有盛名。只要你一说乌克兰饮食，人们就会光顾。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一天可以卖好几个加仑呢。
副警长艾伦·麦克莱几个月前第一次光顾四角饭馆，现在他每星期都来吃波兰饺子。
几个月前，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而现在我已经上瘾了。
这个景观并非特例。
Borscht was surprising to me, just because I...
罗宋汤出乎我意料，因为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但这些年来，我吃的越多，我尝试的花样越多，我发现它热乎乎，令人舒坦，还有些提神，加上新鲜的香草和配料，让它独具风味。
With the fresh herbs and stuff inside that makes it something well special.
对罗曼尼辛来说，饭馆不仅是个生意，他说这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因为有什么比一碗热腾腾的汤更能让人们凝聚在一起呢？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考验着美中关系，也反映出一段时间以来双边关系的紧张局势。世界卫生组织呼吁拨款6亿7500万美元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主要通过对疫情传播的高风险国家进行援助。一位曾被美国卫生当局列为疑似病例的武汉留学生，刚刚经历了让他毕生难忘的一周。
2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美国正在向中国湖北运送捐赠的物资，包括防护设备以及医疗和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帮助应对快速蔓延的冠状病毒危机。由美国国务院包机运送的货物这个星期抵达武汉，包括由位于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以及基督教福音救援组织撒玛利亚人的钱包所提供的医疗用品。撒玛利亚人的钱包组织告诉美国之音，他向中国湖北捐赠了78套医疗用品以及其他个人防护设备。此外，位于盐湖城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与另外一个慈善机构世界健康基金会合作，包下一架盐湖城专机，负责从盐湖城的中央仓库运送补给品，第二批则从亚特兰大的仓库送出。送出的医疗防护用具包括22万个防护口罩、870只护目镜、6500多件防护衣。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鲍荣你好。
是，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公开批评美国政府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那么美中对于管控武汉肺炎疫情的蔓延以及中国的舆论控制有哪些看点呢？
美中呢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呢，可以说是考验着两国的双边关系，也说明了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呢美中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一些分析指出呢，两个大国之间呢还是存在着不信任，而对于信息的分享呢也存在一些差距。一些分析家包括了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资深研究员曼宁呢，告诉美国之音，中共非常担心武汉疫情的快速蔓延会影响它的合法性，但是他强调了美中之间呢对于这场危机的应变呢，原本可以转变成为强调一个公共全球公共健康的这个话题，来强调双方可以从中彼此共同合作，这符合双方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智库呢，就是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格莱伊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呢其实对于一些美国所提供的援助呢是没有告诉中国的民众的。他表示呢，中共的这个政府呢正试图呢把这个责任呢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美国的身上。另一方面呢，美国之音呢访问了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来探讨如何有效的管控疫情，让他们不至于快速蔓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几年前，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帮助西非国家成功消除了埃博拉疫情。当时，疾病防控中心由汤姆·弗里登博士领导，他现在领导一个名为“着手挽救生命”的全球性非营利组织。在远程视频采访中，记者问：“应该如何结束现在发生的冠状病毒流行？”
对于每种不同的微生物，我们都有不同的方法。对一些群体，我们有疫苗；对另一些群体，我们用一些遏制措施，例如萨斯、莫斯或埃博拉，实际上可以阻止它。对于某些流感，我们会尽力减轻，我们试图减少这些损害。
抗击埃博拉病毒，找到与感染者接触过的人至关重要。埃博拉病毒通过体液传播，必须防止接触。冠状病毒像麻疹一样是空气传播的，这意味着这些病毒更容易通过咳嗽或打喷嚏的方式传播，这使得追踪与感染者有接触的人变得更加困难。隔离也是个关键，
病人不要外出。
但是目前已经有至少20000人受到感染，防控疫情显然是个艰巨的任务。
很难，这是绝对是对公共健康充满挑战的问题。
中国政府已经要求凡是不需要医院护理的人自行隔离，政府也隔离了整座城市，这意味着不允许当地人离开。
这是中国政府做出的巨大努力，在医学上我们称之为社交隔离，换句话说就是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公共卫生专家还一再推荐其他的方式，
洗手，咳嗽的时候一定要捂住嘴，
每个人都要洗手，每个病人都要待在家中，病例必须尽快确诊。
我们还没有针对这种新型病毒的疫苗，可能至少一年内都不会有。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一种疫苗，但即使是没有疫苗，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有可能把疫情控制住。西非的埃博拉和其他一些流行疫情的消除，就是因为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美国之音记者皮尔森，华盛顿报道。
这个星期呢，美国政府宣布成立一个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跨部会工作小组，而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比根呢是工作的成员之一。美国国务院官员今天告诉我，还有两架美国政府所协助安排的专机呢，会从武汉来接回滞留在武汉的美国公民，把他们接回美国。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预计，中国将履行在未来两年增购至少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由于中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外界已经对中国政府兑现贸易协议中采购目标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中国在一月初签署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不过有媒体报道说，北京正在考虑援引该协议中与灾害有关的条款，允许推迟采购计划。姆努钦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淡化了疫情可能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称特朗普政府没有看到有重大的问题。中国周四宣布将价值75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关税削减一半，此举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也是北京为了安抚受困于疫情的中国国内市场。亚洲20多个大型的商品展销会和会议因为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被推迟，以往在这些会议期间被签署的销售合同达数百亿美元。推迟举行的这些活动显示新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商业的影响。由于政府和公司限制旅行，多家航空公司取消或者减少了航班。此外，数以千计的工厂停工，而且商店也有所关门。中国历史最悠久、最大型的展销会广交会暂停举行。去年广交会的成交金额为297亿美元。其他被推迟举行的展会包括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展览会和论坛、中国国际建筑贸易展览会、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新加坡亚洲食品和酒店用品展以及新加坡国际旅游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仍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其他的国家蔓延，在中国境外大多病例都与武汉旅行时有关，这使得来自疫情中心的武汉人哪怕他们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的社区捏一把汗。一位曾经被美国卫生当局列为疑似病例的武汉留学生就经历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周。
张平来自中国武汉，在美国东部一所大学读研，在他结束寒假从武汉返校的几天之后，中国官方承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并蔓延至中国各地，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武汉封城。与此同时，在美国等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出现更多的感染病例，这使得来自武汉的人的一声咳嗽都会让所在社区紧张。张平没有想到他的咳嗽就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能是我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华人群里面透露我自己可能是从武汉来的，然后有一些干咳的症状，然后很多人问我干咳是可能很多人说干咳可能是一种这个感染病毒的一个表现的前兆，然后我尽快就医。然后但是我当时想法是我可能观察个2-3天，如果情况有恶化我再去就医。然后有人问我有没有发烧，然后我说是没有发烧的，但是后来就变得传的是我不去就医，然后因为我想隔离几天再过去，如果不症状恶化的话，但是被人传成不去就医，然后已经出现发烧等症状什么的，然后把我的那个人肉的信息，就是我的LinkedIn 啊 Facebook 的信息全部泼在网上。
事件迅速发酵，有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他的社交账户和聊天截图，呼吁人们尽快举报。 张平说，甚至还有人把他的住址发布在网上，打电话给他远在美国西部的亲戚。
对，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用比较人肉，是属于比较恶劣的方式，而且有一些消息他们只是断，就是截出一段的屏幕来那种信息，然后就能证明什么，就是越来越糟糕这个事情，就然后被很多人这种疯狂转发之类的。
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发烧、咳嗽或呼吸短促等症状，目前还没有疫苗和特效药。随着确诊人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不断上升，人们对这一未知病毒的恐慌逐渐蔓延开来。当时呼吁尽快将张平找出来，劝他立即就医的一些人认为，这么做既是对大家负责，也是对他负责。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恐慌，这是有必要的一个，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就是说你是从疫区来的，而且你又在这个发病期间，而且你又有不舒服的症状，你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大家这个你同机来的这个航班都要查的。
张平说，他返美后就没有出过门，在他的事情被疯传的当天深夜，他在室友的陪同下去医院做了检查。美国卫生当局第二天通报的新增被调查患者病例中，他就是其中之一。当地媒体随即播报本地有疑似病例的消息。
有很多很多的人都说，都建议我立即去医院，包括有一些支持我的人也建议我还是去医院做，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清白啊。
他在医院做了血常规、肺部 CT 等初步检查，样本被送往美国疾控中心做全面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由于没有发烧和严重的咳嗽，医生建议他在家做隔离观察，每天早上有专人上门为他和室友测量体温。将近一周之后，张平等来了检测结果，阴性，也就是没有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的医生说他患的只是普通的感冒。张平说他那段时间心理状态还好，但是人们把不实的信息反复放大，甚至传他确诊，令他心寒。
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其实对我是一种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地方，但是就是我室友都对我特别的好，然后包括送我去医院啊，然后全程都是一直陪同着我啊，然后帮我就是买东西啊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可能对于一些陌生人来说的话，可能对我们这个社区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觉得可能是疑似感染者。
在张平的阴性检测结果出来之后，美国其他地方出现了源自武汉而在本地人传人的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美国政府也宣布这是国家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实施了临时旅行限制。张平说，他理解人们，特别是本地华人社区的担忧。
当时可能就华人群体对这个病毒非常的恐慌，然后，就很害怕，就是有从那种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武汉来的学生，然后把病毒带到这边，所以说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紧张。
摆脱了新冠病毒疑云的张平，现已恢复了正常生活。美国之音墨鱼钟瑞哲采访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庆祝他在弹劾案上的胜利，他挥舞着一份头版头条报道他无罪的报纸，并严厉抨击了他的批评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谴责中共对信教者的敌视，称保护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庆祝他在弹劾案上的胜利，他挥舞着一份头版头条报道他无罪的报纸，并且严厉抨击了他的批评者。
特朗普总统出席了宗教和政治领袖云集的全国祈祷早餐会，他进场落座之际举起一份头版大写无罪字样的《今日美国报》，向众人展示作为弹劾审判陪审团的美国参议院在一天前否决了两项针对他的弹劾条款。 特朗普在讲话中提到众议院民主党人发起的弹劾程序，称国家因为一些非常不诚实和腐败的人而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磨难。他赞扬勇敢的共和党政治人士和领袖几乎给予他全面支持，否决了弹劾指控。但是特朗普也不点名批评了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罗姆尼是唯一投票支持判决特朗普滥用职权的共和党人。他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无法忽视特朗普的不当行为。
I don't like people who use their faith as justification.
我不喜欢人们以信仰为理由去做明知不对的事，我也不喜欢人们违心地说我为你祈祷，太多人受到了伤害，我们不能让这个继续下去。我稍后会在白宫谈及此事。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稍后在白宫就弹劾案投票发表了讲话。星期三下午，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主持下，100名参议员在严肃的气氛下，在参议院议事厅一一宣布了他们的表决。针对滥用职权的指控，无罪票为52票，有罪票为48票；针对妨碍国会的指控，无罪票为53票，有罪票为47票。民主党人为罢免特朗普而展开的历时近4个月的弹劾努力至此结束。VOA 是新闻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上午参加了2020年的祈祷早餐会，台湾当选副总统赖清德也出席参加。此前，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就特朗普总统的弹劾案进行投票，宣布无罪。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东厅对媒体讲话，说这是一场庆典。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就像我们刚才新闻当中所听到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上午呢出席了这个年度的祈祷早餐会。那么呢，这个台湾的这个刚当选的副总统赖清德，他在2月2号就已经来到华盛顿，那么呢在今天出席了早餐会。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在这个欢迎的仪式上呢，他则是说了，他说欢迎现场来自超过140个国家的外国贵宾。那么赖清德呢在这个华盛顿停留的期间呢，他除了拜访了白宫的国安会之外，他也与这个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卢比奥参议员，还有这个外委会的这个亚太组的主席亚太小组的主席贾纳德等等人都做了会面。他并且也说呢，他在华盛顿会向美国方面的朋友们呢来表达说，他们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发声的感谢。我们知道呢，台湾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冠状病毒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被列为中国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疫情的防治上面出现了一些困难，台湾当局方面是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么呢赖清德之后他将会前往纽约。那不过特朗普总统呢在参加完这个祈祷早餐会之后，中午是回到白宫，在白宫的东厅举办了一个与媒体见面的机会。那么在这个现场呢原本我们看到幕僚把这个讲稿放在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讲台上面，但是特朗普走出来之后呢，他却是自己很自然的从口袋当中抽出另外一张纸，那么呢即兴的发表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演说。那么特朗普总统在演说的一开始呢，他说这不是一场记者会，这也不是一场这个演说，这个是一场庆典，一个 celebration， 就是来庆祝他被这个参议院的这个结果审判的结果呢说他是无罪的。那么早上在早餐早餐会的时候呢，他拿出了今日美国报纸美国报的这个报纸呢，上面写的特朗普总统已经无罪。那么在这个中午在白宫的东厅呢，他则是拿出了华盛顿邮报，头条一样是写的特朗普无罪。那么他还开玩笑说呢，他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华盛顿邮报。那么在这个现场，特朗普总统除了批评这个佩洛西议长，然后批评民主党人之外呢，他也特别点名了在现场的所有的这个有参加的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尤其是投票来支持他的无罪的这些国会议员。那么他甚至呢还高兴的说呢，共和党人都很支持他，并且呢他说他也无法相信现在他居然在面试可能的参议员的人选，也就是说呢共和党现在要派出哪些人参选呢还要经过他的面试。那么特朗普总统公开的说出来，他觉得非常的骄 骄傲，也非常的惊喜。那么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这个弹劾案的这个失败呢，将会给这个民主党带来负面的影响。他甚至还预言说，在下一次的选举之后呢，这个众议院当中的共和党的少数党领袖这个麦卡锡众议员呢，将会取代佩洛西成为国会的议长。鲍荣，
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被宣判无罪，投票结束了近三个星期的审判，揭示了国会严重的党派分歧。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会被免职，这次投票结果几乎完全与党派人数一致。民主党表示，特朗普要求乌克兰协助调查国内政治对手乔·拜登及其儿子亨特，以此作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条件。他的做法颠覆了美国的民主。
总统的行为表明，他坚信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国会没有任何权利质疑或审查他的行为，所有这样做的人都处于危险之中。
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众议院弹劾的总统。尽管民主党人发出警告，但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参议院的无罪投票一直在意料之中。
Donald Trump is going to get away.
特朗普会为了个人利益滥用职权，滥用职权阻止国会调查他的不当行为，并谎称自己已被证明无罪。他将逃脱责任，因为大多数参议员决定让他逃脱。
And falsely claiming he's been exonerated.
总统所在政党共和党的参议员们列举了反对判决他有罪的种种理由。一些人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完全在他的职权范围内。
因为总统使用长期受到承认和宪法赋予的特权而将他免职，而且这些特权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都用过，将开创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
虽然其他共和党人承认特朗普的行为是不恰当的，但他们表示对总统的起诉过于严厉。但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参议员在弹劾审判中投票赞成罢免本党的总统。
这是对我们的选举权、国家安全和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的公然攻击。为保持自己的总统职位而进行选举腐败，也许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对总统就职誓言最具滥用性和破坏性的违反行为。
罗姆尼的投票使总统不能说共和党一致支持他是清白的。民主党人继续争辩说，共和党在参议院审判中阻止证人作证，使投票结果无效。
总统的无罪判决旁边有一个巨大的星号，星号说他的无罪判决没有事实基础，没有经过公正的审判就判决无罪，这意味着他的无罪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
Is virtually valueless.
美国人民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也会审视特朗普的行动。
选民和华盛顿许多政界人士都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即我们离选举年已经很近了。我们确实应该让选民决定他们对特朗普的看法，以及他们对特朗普所做的事情的看法。
众议院弹劾经理杰里·纳德勒对记者说，民主党将继续通过监督调查来追究总统的责任，有可能会通过法院下令要求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作证。吉普森国会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谴责中共对信教者的敌视，称保护信仰自由是社会的基石。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这周齐聚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新成立的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的第一次会议。蓬佩奥在晚宴上发言，谴责中国共产党对所有信仰的敌视。蓬佩奥还表示，保护所有人按照良心生活的权利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他说，我们的使命跨越民族、政治制度和信仰，宗教或信仰自由不是西方的理念，而是真正的社会基石。国际宗教自由联盟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领导，目前已经有17个国家确认加入联盟。2月6号星期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和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万尼娜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反击中国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技术盗窃的经济例行会议。 克里斯托弗雷在讲话时说，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影响到美国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的安全。他提出了中国间谍活动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多样性和多层次，第二，中国制定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发展目标，第三，中国利用美中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尽最大的力量发展自己。克里斯托弗雷还说，在他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两年多时间里，展开了数千件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他认为中国的间谍活动对美国构成了长期的威胁。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罗宋汤和波兰饺子等东欧美食已经在美国人的餐饮中赢得一席之地，但是这些菜肴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进入像北达科他州这样的偏远地区。多亏了一批乌克兰移民的后代，情况正在改观。来看报道。
在北达科他州的小镇费尔菲尔德，有一个叫四角的乌克兰小饭馆。100多年前，一大群乌克兰移民在这里定居，而这家饭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一部分。店主杰西·罗曼尼辛的曾祖父于19世纪末来到北达科他州。
小时候，我总是深深地沉浸在乌克兰文化中。我的祖母鼓励我成为一个乌克兰舞蹈家，这为我打开了新天地。夏天参加乌克兰文化作坊，学习各种不同的艺术，而这个祖母也灌输了我对美食和烹饪的热爱。
罗曼尼辛学习酒店和餐饮业，在美国各地的酒吧、快餐店和酒店工作，最终他选择返回北达科他州开一家小饭馆，用来纪念祖父母的传统。
他们很想把饭馆传给一个人，而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我，我想这就是我想做的。
2013年，杰西贷款开了四角小饭馆，他把家里的乌克兰纪念物拿来装饰他的新餐厅。
如果我每星期要在这个地方工作80到90个钟点，我几乎把我的家当通通搬来，尽可能的让自己觉得愉快，然后别人也就喜欢他了。
6年后，饭馆吸引了不同背景的热情顾客，包括石油工人、警察和游客。
North Dakota is an interesting place, in as much as that,
in a way. 从某个方面来说，北达科他州是个有趣的地方，它保留着许多种族特色，有很多德国裔，很多挪威裔，而乌克兰饮食享有盛名。只要你一说乌克兰饮食，人们就会光顾。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一天可以卖好几个加仑呢。
副警长艾伦·麦克莱几个月前第一次光顾四角饭馆，现在他每星期都来吃波兰饺子。
几个月前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些东西，而现在我已经上瘾了。
这个景观并非特例。
Borscht was surprising to me, just because I...
罗宋汤出乎我意料，因为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但这些年来，我吃的越多，我尝试的花样越多，我发现它热乎乎，令人舒坦，还有些提神，加上新鲜的香草和配料，让它独具风味。
With the fresh herbs and stuff inside that makes it something special.
对罗曼尼辛来说，饭馆不仅是个生意，他说这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因为有什么比一碗热腾腾的汤更能让人们凝聚在一起呢？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